像刚提到台湾的经济非常的依赖中国大陆，或事实上我们就看到台湾的年轻人呢对中国的认同却是越来越低。那么北京似乎也现在开始体认到这样一个事实哦，开始所谓展现了一种笑脸攻势。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范立青，他在16号的记者会上就说，他们一直在积极鼓励两岸的青年，包括两岸的学生要加强交流，也愿意为两岸的青年学生的交流多提供一些帮助，希望两岸的青年多加强了解和理解来增进感情。范立青还说，随着两岸的交流合作深入，北京愿意进一步听取台湾各阶层对于台湾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意见，让更多的台湾民众都能够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受益。而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主管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在北京会见台湾工会代表的时候表示，要支持两岸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那么南华早报就说这是北京的笑脸攻势了。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你认为北京的这种对年轻人展开的这个笑脸攻势能否奏效？两岸的年轻人如何增进彼此的了解、增进感情呢？有没有想法？
是是，东尼，我跟你讲，其实啊，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那个2013年的时候，在11月的时候，在英国，台湾有个歌手张悬啊，
在演唱会的时候，
对，你像在那个英国，在曼彻斯特。他就秀一个国旗，他那国旗其实是底下有人拿给他的。嗯、然后呢，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也是同样的这个发言人范立青就在讲、嗯，他说希望两岸同胞呢，特别是年轻一代，多接触、多交流，增进互相的了解跟感情。
讲了同样的话。
对，这讲，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从太阳花学运才会发生的，嗯、因为这几年来啊、哦。我想这个尤其在台湾中南部的那边，那个很多跟那个中国这个国台办的在接触都很密切，所以他们我觉得中国的对台湾的政策早就跳过跟任何一个党来接触，他其实他两党不但都接触，他还直接跟人民接触。那么至于、
这个、各个阶层
都接触，至于这个年轻的一代，我觉得很可能他们原来接触的没有那么深，可能现在体会到他们跟年轻人的交流也要蛮深的、但是在这中间呢，我想其实呼吁一下这北京当局，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就跟你们北京上海的年轻人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环境，我没有讲到中国3级的城市啊，因为他那个地方比较艰苦，所以他们的小孩子就是就是很单纯啊。然后呢，我觉得他们的小孩子其实也是什么，他就是不希望大人硬要把很多东西加在他们头上，他们只要有接到一点点的尊重啊，也要一些大人去倾听他的声音，就跟你们的小孩不是一样吗？我们老觉得那个年轻人都觉得我们跟父母都有代沟，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跟父母都有点争执，其实是一样的。那至于这个所谓的什么台独不台独，对台湾的小孩子来讲，那都已经是他生在台湾，他就是觉得他是台湾人嘛。这个台独跟那种完全要政治化的台独是另外一种人。我希望北京当局能够很正确的认识到这两种的不同啊、这种方式是绝对不一样的。一种是政治上很恶意的，一定要做成一个；一种小孩子他就这样生出来，他们觉得他这样觉得没有什么错。那怎么样去接触，这是北京的一种课题啊。
好的，也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事实上看到这份那个南华早报的评论，他也指出这个北京事实上已经注意到这次的学运可能有所谓逆转两岸关系的一个潜力，还指出这次的学运相当程度破坏了北京对台湾人民所谓先惊后震来促成统一的战略。您认为北京接下来对台策略应该如何的调整因应哦？是不是可能会放缓两岸交流的脚步呢？您的看法？
我们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先生所讲的这个给他的一个启示，当然中共对台工作他还是一个既定的目的，就是最后能和平统一，但是在过程里面这个步调要不要加快，或者是在策略上要不要做调整，我觉得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定的啊。那么因为在2008年之后，两岸关系已经逐步的走上轨道，那么在习近平上任以后，那么政治议题要不要放到台面，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们一般观察两岸关系所看到的问题。可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台湾的民众有很多就产生了很多新的疑虑出来，也就是说一旦政治议题放出来之后，那是不是两岸就要统一了？可是现在坦白讲，对台湾的民众来讲，谈这件事情还太早。所以我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跟这个听众朋友说明，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它是一个被动议题，它不是主动议题。也就是说，它只要不干涉，不会妨碍到我们两岸的一些交流过程， 你主动的去开发一些两岸新的这种议题跟架构，对台湾民众他来是无感的啊，有的甚至于会产生反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福茂一样。所以马英九总统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要早于民众去觉醒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他在政策选择上的一个思考。那么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他可能现阶段来讲，就像刚刚主持人一再讲，我们宁可保持一点小确幸嘛，那问题还没到嘛，等问题到了我们再来研究。
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虽然这个国台办目前似乎对年轻人展开了这个所谓的柔性攻势啊，但另外一方面也像是刚才台北陈先生所观察到的，他也用两手策略，一方面痛批台独的势力借两岸监督协议之名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下面就来听一听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他在16号的说法。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服务贸易协议是一个已经签署的协议，也是两会授权签署的协议，所以呢，我们认为两会授权协商所达成的协议的权威性应该得到维护。谢谢。至于你说的第二个，我要重申，我们反对台独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两岸同胞都不会允许台独势力以任何方式开历史的倒车，将两岸关系拉回到紧张动荡的老路上去，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
北京一方面采取的笑脸攻势，一方面也痛批台独。我想先接听两通很快的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哦。桃园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你在线上了，请说。嗯，
我想这样子说哈，这实际上是两件事情的反应的结果。
嗯，
第一个就是多年来教改的造成的无能的学生，第二个是网络化所形成的广告化的结果，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在不停的打卡。然后封锁市场有用吗？封锁市场是没有用的。全世界就算是服贸完全锁住好不好，不通过好不好，全世界想要锁住自己市场，想要锁住自己的产品的国家跟公司多如牛毛，可是从来也没看到谁成功过。那大陆方面它自然会自动的往上成长，因为你如果不介入它自己会自己往上爬，因为市场摆在那里。
嗯，谢谢桃园陈先生。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是30岁的那个年轻党员啊。我基本上哦，嗯，我就觉得哦，因为基本上哦，中国就是他就是有要进入台湾的那个企图啊。你像那个新加坡啊，纽西兰，他要跟他们要跟签什么那个经济合作协议，那根本不用审啊，因为他没有企图啊，他不会进入台湾啊，我们没有那恐惧啊。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公民权的行使啊，那个选举罢免创之不绝了，我们的罢免权啊跟那个复决权我们都没有行使过了，我们民主根本不成熟了。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生。哎，谢谢您。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嗯，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吴汉教授，就是刚刚范立清也做了一些很强硬的这个说法，那么是不是北京曾经说过对台湾的宣传要入脑入心，那这样的说法其实没有办法抓住台湾人民的心，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在对台工作上面他一向是强调让利啊，就是认为只要让利了之后台湾就抓住跑不掉了。可是在让利的同时要让台湾民众感觉到友善，也就是说你只是让利，但是我感觉不到友善。就像刚刚赵博士所讲的，我们在这个一个歌手在伦敦唱歌就挂个国旗，国旗就被扯掉了，或者我们去参加一个影展也是一样。所以大陆的有很多这些就是代表官方的一些组织或者是个人，那么面对在国际上碰到台湾的问题呢，他就带着一种打压。那这种形式在台湾一普遍的这个在媒体上报道之后，当然会对我们产生一些不良的印象。所以对中国大陆是带着这个戒慎恐惧的心。所以如果假如说中国大陆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改变，甚至于就是在处理这个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我相信两岸关系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做一定的改变。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中国大陆对中华民国这个议题上有任何让步或者是任何妥协的这个余地。我觉得这是目前两岸关系会一直这个没办法向前推展的很重要的关键。
是，那么是不是也请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同时我们时间也快要到，也请您顺便为我们做个总结，谢谢您。
好，要做总结，我就是说把我刚刚最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要讲出来，就是说台湾因为两党政治的恶斗，看那个样子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一定要做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像美国总统有提名权，像台湾的内阁啊，总统爱提名谁就提名谁，晚上不高兴半夜就把他换掉，非常不尊重，这样造成什么恶果，第一个好的人不肯出来，第二个出来的人呢只对你这个领袖负责，不对这个国家负责，所以你现在要改这个制度，就是说你连监察委员跟考试委员都需要立法院同意，为什么你的行政的那么重要的阁员不需要由立法院来同意，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当你这样提名出来由两党来的那个委员会来通过以后，在立法院他就变成一次他会替国家来服务嘛，他对这个党就比较稍微退一点，对这个国家就比较这个认同，就两党都可以接受这个人，这对台湾目前我看是唯一的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啊。那么另外就是还要再强调一下，这个世界在改变，如果年轻台湾的年轻人永远就留在自己那个小确幸，那你很快就会被这个世界淘汰。还有呢，呼吁中南海的领导们，就是说你常常在讲说中华民族的架构，为什么你的想法还在那个一定要大家在这国旗是一个问题呢？因为在英国它就有这种很早以前就有这种大英国协，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想法再往上走的时候，以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的时候，是不是这国旗都可以接受呢？这是我提出来的三点啊、哦，谢谢。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也回到这个台北，请武汉教授做个结论。
我想两岸的问题啊，不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而且这个是随着时间在推移。那么如何让两岸问题能够走得比较稳当？比方说现在在台湾内部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服贸，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稍微向后延缓一点，让事情事缓则圆？啊，两岸问题不是那样子要一步到位的啊，我相信这个水到渠成。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以及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武汉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周展开亚洲四国之行，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领导人举行首脑会晤。奥巴马总统这一次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巡回访问有哪些观察重点？中国又是如何看待奥巴马的这次亚洲之行呢？美国之音将为你推出系列的追踪报道，敬请关注，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谢谢。